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天主教进入中国的第三个时期，那就是明末清初的前半段，就是明末，特别介绍了利玛窦神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介绍这个时期，那就是清朝的时候的发展。
现在我们进入到清朝的时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1640年，明崇祯17年，刘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杀了，所以吴三桂他引兵进入到北京，所以清世祖那时候改名叫做顺治。那现在我们要报告的就是一个汤若望神父，也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传教士。汤若望神父他获得当时的顺治皇帝的宠信，任他叫做钦天监。我们知道这是国家一个最高的一个官员一个职位的，他任这个职务有20年之久，一个外国人到这个地步不简单，当然他应当有耶稣会的会长的一个特殊的许可。他后来成了我们中国教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因为既然是位居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那么高的一个职位，同时又是一个外国人又是一个神父，也因此大家都非常注意他。那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在书上这样讲，他说常常喜欢跟汤若望谈论学问，但是呢他又很谦逊，非常崇拜他，甚至于喊汤若望是叔父，像叔父这样的称他。他说有时候不是招他入宫啊，他自己偷偷的跑出去到汤若望家里去跟他谈，表示说皇帝也非常喜欢他。那么当他去世之前，他把汤若望召到了他的病榻前面呢，他在汤若望的前面指定康熙做他的继承人，表示汤若望当时受到的皇帝的器重是多么的好。好，顺治死后，那个时候对我们教会这种仇教的心理开始慢慢就已经有了暗流了。回教佛教联合起来攻击我们天主教，尤其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杨光先仇教的一个运动是最厉害的，因为历来这钦天监都是回教回人，都是回人他们担任，那么如今被我们天主教的外国神父抢去的话，当然他心中觉得非常不舒服，所以后来杨光先就上书到礼部去攻击所谓的西洋新法，诬告西洋的神父来我们中国是传邪教而不是真正的好的宗教。1704年格雷蒙十一世颁令禁止中国人祭祖敬孔，这个给我们日寇的传教事业带来了莫大的一个后果，一个恶果。那现在我要跟诸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刚才在利玛窦的时候我已经多少提到过了，真正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够中国人能不能够祭祖敬孔，中国人能不能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所说的天和上帝的名称来称神。好的，这里我可以分成两派不同的看法，第一派是耶稣会的看法，第二派呢是其他的修会，那是以道明会跟方济会做代表。利玛窦跟绝大多数的耶稣的会士都认为祭祖是一个孝道的表现，如果一个人他不祭祖的话，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孝道的民族，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成为教友之后不能够尽孝的话，那么人家说这样的一个宗教是一个不孝的，那么谁愿意信这样的教。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孝的话，那等于是自觉于他的自觉于社会还有他的亲戚朋友，因为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不孝的人，我们不要他。利玛窦就曾经就这件事情去请教当时的文人学者跟他们讨论，并且他自己去研究我们中国的古籍经典，所以他这样说，他说这种祭祖的举动绝对没有敬拜偶像的意思，也没有所谓的迷信的色彩，至少刚开头的时候是没有的，这只是一个社会的习俗。那么后来可能有一些老百姓他们不够了解，加入了很多的迷信的色彩进去，也因此他自己觉得，他说如果有人加入迷信的色彩，你就慢慢把这些东西澄清消灭的，那保持他原来的面貌不是很好吗？所以表示他自己相当懂。那么至于敬孔他有什么说法，他们认为敬孔是尊师重道的一般的礼俗，本来没有把孔子当作神去敬拜，那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拜偶像的问题了。人文学者如果不做的话，那么这个表示他们自觉于仕途不能够当官了。对，那至于关于天和上帝到底怎么样，中国的古书里面的天和上帝呢跟天主的含义是相同的，也因此三者可以并行不悖。 你们知道支教于辅仁大学的李振神父，他自己相当赞成用上帝这个名字来代替天主。我听有神父告诉我说，现在我们跟基督教我们合编了一本共同可以使用的圣经，那么圣经内容倒无所谓，不过当我们来到了到底用什么名称来称这个神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多多了。比如说三位一体的天主，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神，基督教叫圣灵，那么最后我们商量了结果，好，我们也用圣灵。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基督教又开始要求了，他说那么天主能不能改成上帝？那我们师父讲说，改成上帝的话，那么天主教变成上帝教，那可能就变了。这个是他们真的在讨论，在香港讨论的一个内容啊。那么李振神父他自己喜欢上帝，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那么我个人是喜欢天主。为什么喜欢天主？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用上帝的话，好像上是高高在上，因为叫 up there， 在那个地方，那么加上一个地的话，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天高皇帝远啊，表示那个天好像遥不可及。但是这个天主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这个超越的神有他的一个内蕴性，他也是在宇宙万物，在我们人心中。也因此用上帝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是那么的赞成。那么天主，天当说天好像是高高在上，但是天主如果你正确的解释的话，叫做天地主宰，不但包括天也包括地，那主宰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的。不过当时这些外国的传教士他们觉得用天或者上帝实际上跟天主可以放在一起看。据说现在在梵蒂冈的博物馆里面还有当日利玛窦神父给教廷写的一封信，里面就提到了他个人的对这些看法，但是很不幸的还有其他的看法。那么其他看法是道明会跟方济各会当时的一些的会士，1633年到福建的道明会是李玉凡神父还有方济各会的利安当神父，他们当时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不够了解，没有像利玛窦那么精研，而且当时他们对中国字了解有限，连了解有限看一般的报纸都不容易了，那么去研究中国的古籍经典那根本谈何容易。也因此又正因为他们不够了解，所以看到中国人祭祖敬孔，以为把他当作神去拜，这是拜偶像，而且看到有中国人有这个灵位，以为说这是个迷信。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灵子能够代表灵魂，同时也能够代表王者，是气势的人的意思，所以西藏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因此他们向传信部写信去报告了，打报告了，到最后在1642年就禁止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在1650年耶稣会派魏广国神父到罗马去解释，解释耶稣会的立场，他们的看法，他们所了解所观察到的，所以传信部又在1656年又批准了又可以。所以你看有一点矛盾是不是。1676年道明会的一位神父叫做闵明国，这位神父他在欧洲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激起了他们很大的争辩，叫做《中国历史政治宗教概论》。所以在欧洲的神学家的学者们对中国的疑问题开始有很大的激辩，他们也没有真正到中国来观察，这样激辩的话有点纸上谈兵了。1693年福建代牧南当严当他禁止教区内用天用上帝这两个字，并且禁止祭天敬主。而耶稣会呢，他编了一本叫做《祭祖敬孔》的备忘录，他们呈到了康熙皇帝，就希望皇帝能够用一个通谕啊，用一个公文来公开的声明说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么康熙皇帝在1700年11月他这样的批示，你们听听看啊，中国祭祖敬孔之礼为一种礼俗，跟宗教无关。那么他们原来想如果康熙皇帝这么批了以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的，因为罗马那个时候啊，就回了一封信，因为圣治部他这样的认为，他说在信仰问题上神学家要比皇帝更有权威，神学家比皇帝更有权威，也因此他们禁止了用天跟上帝，同时呢又禁止祭祖敬孔，那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的。那葛莱蒙教宗十一世他当时就知道，他说如果这个禁令颁布了以后一定会在中国产生很大的抗拒力，所以当时呢他两次分别派了多罗还有加洛这两个做特使到中国来向康熙皇帝说明，但是皇帝已经是很不高兴愤怒了，已经无补于事，最后康熙皇帝这样的批示 他说以后不必请西洋人到我们中国来传教了，他说把他禁止好了，以免多事。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给我们中国的传教历史上带来一个可以讲是空白一片，因为非常问题非常的多。所以禁止的结果呢，从此之后教难事件不断，都是重因于此。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里面虽然有自由传教的这种规定，明文的规定，但是呢，政府跟民间仇视我们教会的这种心理还是在的，他们排外，仇教的事件也此起彼落，尤其是全匪之乱，那更是达到一个高潮了。在一直到民国成立，教难才慢慢的平息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中国礼仪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天主教的致命伤。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比较，真正的传教，比如说从明代开始啊，我们跟菲律宾来算，差不多都是400多年的历史。但是最近在电视上我听到的他们报道，他说菲律宾现在，就是昨天前天晚上的报道，他说菲律宾现在在所有的人口当中90%几是我们教友。当然这个教友有的是好有的是坏的，比如说我家父在年轻的时候，他到马尼拉去参加世界圣体大会，他到一个华侨也是教友，说是天主教教友家去，他说看到他的家里面又佛像又什么像都拜啊，这个是多神崇拜，反正抓到一个罪就好了，将来一定能得救，是不是？那么他问那个菲律宾的教友，他说天主有几位，他说有三位，哪三位？耶稣、玛利亚、若瑟。那教的当然这种教友就是教义根本不懂。所以你看在前天或者昨天我看到的那个报道，就是说迷信啊，是昨天他说迷信色彩很浓厚，主要是因为他对教义还不够了解，是不是？好，那这个禁令一直到了1939年12月8号才由当时传信部呢，根据已经事实已经在转变了，所以他颁布了一个新的训令，声明祭祖只是中国人孝道及慎终之言的一种表达，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神敬拜之意，而敬孔只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并不是宗教的敬礼。所以比约瑟是他下令解禁，那么这个解禁的行动呢，不但消除中国政府跟教廷之间的误会，同时呢，也让中国的教友在良心上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我前年12月到马来西亚有一个月巡回演讲，我有次给一些修士神父修女带毕竟的时候，我们有一直在分享谈到这个祭祖的问题，有一个中国修士年纪很大，他告诉我，他说神父，他说有一次我到我们学校，他们办学校，我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友的一个灵堂去，他说大家都在拿香在拜的时候，我不愿意拜，为什么？因为我怕基督教教看得不高兴。我说你这样做得很不对的，我说现在已经可以拿香拜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一种孝道的一种表现，一个外在的表现。所以表示说你看在400多年前，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教友一定内心一定挣扎不休，像今天我们在传教，我的经验很多了，每一次要教外人慕道者要灵洗的时候，特别是从民间信仰到我们天主教来，他内心真的挣扎非常厉害。他说神父我怎么办呢？我到底能不能够拿香拜啊，或者我能不能对他们磕头等等。我说现在可以了，对不对？那这里讲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教友，你看他怎么懂得传教啊，他懂得技巧。这个是一个职工青年，他的妹妹是辅大毕业的，念辅大的时候听了道理要灵洗，那么妹妹要灵洗他很害怕，因为他家里是那种民间信仰，所以要拜拜啊这些东西。那妹妹说我如果告诉爸爸我要灵洗的话，爸爸一定很愤怒，他说哥哥你帮我忙，那个哥哥那个时候还没有灵洗，比妹妹晚灵洗。好了，后来妹妹就偷了灵洗了以后，正好碰到了农历春节，那春节一般的民间的家庭那天一定要祭祖，是不是？所以那天他就告诉他妹妹，他妹妹今天你第一个拿香开始拜我们的祖先。他妹妹正拿了开始拜祖先以后，所以他的哥哥就问他爸爸，爸爸你看妹妹今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他爸说没有啊，他说妹妹现在已经灵洗了，我们可以拜，所以在家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产生任何的困扰。他这就会传教，比我懂得传教。不过我讲这些例子就是说明当时一定有很多的教友因此不能够祭祖敬孔，内心一定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决定下来以后，他们内心也平安了，能够做一个好教友。现在我们做一个前面的简单结论，那就是1910年革命成功，第二年中华民国建立了，所以一般的人民的知识水准慢慢的提高，所以对天主教这种仇恨的心理也就慢慢的减低了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自由的传教，所以教友呢从 1910年底129万辆的前面的那年的年底已经有了129万2287个人，表示说因为这个解禁以后开始很多人对我们中药有兴趣。好，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那就是茁壮的时期，就是民国以后了。在本世纪的初叶，传教是一定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大体上呢，我们教会的传教事业能够享有平安还有一点进步的这种迹象。在1900年到1912年，在这十二年当中，教友的人数就很快的增加了。比如说从72万到了143万，后来1921年就到达了200万那么样的多。可是占我们全中国的总人口只有1/2%而已，相当的少。不过那个时候果籍中国神父很少，大部分还是靠外国神父到中国来传教。罗文藻主教之后呢，可以讲在没有中国人出来当主教了，所以一直拖到很后面。那这里要介绍一个人，就是在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神父，就是雷明远神父，他称为抗战老人。那这里我简单稍微介绍他一下，我想很多人一定很认识他，因为他的骨灰现在已经供奉在我们的忠烈祠里面。当时有很多的外国传教士在我们中国传教，也虽然有很多的教友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但是呢，天主教的信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是没有真正的扎根。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开始在想，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但是效果并不那么的大。那么当中有一个，那就是雷明远神父。因为那时候他们开始想说为什么不成功，很可能就是我们传教的态度和方法不对，也因此他们开始反省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继续介绍雷明远神父，不过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详细的去介绍他。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特别要提出一个解释的，就是刚才听众朋友在我的分享当中一定听到了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等等的，这里我想必须要做一个解释。为天主教的教友呢是很懂的，但是为教外的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误会，以为天主教里面有一些派别。其实这些耶稣会、方济会或者是道明会呢，指的就是神父们所属的团体不同，但是呢，这些团体他们都是属于罗马教宗，也就是说因为天主教是一个制衣的教会，所以呢，借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也许可以帮助听众朋友。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降福您全家和您的事业，再会。